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就是《使徒行传》，教会在逼迫中往前。《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的信息里头包含的是第四章的全章。我们在第三章里面就看到一个生了缺腿的人得到医治，当他到门门口去，每天去要人救济他，那天就碰到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就到圣殿来祷告。那么这个人就要看到彼得，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结果彼得跟他说呢，这个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纳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当他这么说的时候，这个瘸子就立刻就得到痊愈，他就腿啊，他的脚跟都健壮了，然后就跳起来，又行走，又赞美神，一直跟他到圣殿里头。那么这个很多人就听到这个彼得就跟他们讲到这个瘸腿的人怎么得到医治的情形。那么就有好多人信了主了。可是呢，当时的宗教领袖，就祭司长、长老、文士，这些所代表的，他们就要捉拿这个使徒，因为那天他们捉拿了这个使徒以后呢，天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就不能够开会来审判他们，只能放到第二天。因为他们不能在晚上审判人的，所以他们就把他关起来。第二天那么就开堂了啊，所以这个是因为传讲耶稣受到逼迫，这可以说是教会这个历史上的第一次教会受到逼迫。那我们第四章呢，就看到给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使徒们是怎样的忍受逼迫的，他们怎么在逼迫的当中，他们怎么能够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为耶稣基督站住，把耶稣的福音传给这些需要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祭司长撒杜盖人的反应啊，因为他们听见这个使徒传耶稣的第二天说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因为彼得所讲的，前面所讲的就讲到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了，他是人的救主，那么要神就先差遣耶稣到你们这里来，叫赐福给你们，叫你们能够离开罪恶，回转过来相信耶稣，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他就听到这些传讲耶稣呢，这里说呢就很烦恼啊。保罗跟彼得他们就彼得跟约翰他们所传讲的是福音，是对人有好处，讲到这个瘸腿的怎么得到医治，是因为耶稣基督，这都是好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使徒捉起来，而且觉得很烦恼？这烦恼并不是一点点的不高兴，就是觉得很难过啊，觉得很烦啊，觉得他们很不喜欢听。什么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可以说，这些人呢，大部分是撒杜盖人，他们不相信这些超自然的事情。有神迹奇事他们不相信，但是呢他们又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因为这个瘸腿的人就得到痊愈了，这个明明摆在他们面前，百姓都看见了，这个人平时都是在门口要饭，坐在地上不能走路，不能站起来，怎么现在呢他能够走着跳着，还能够赞美神，这个是一个事实。撒杜盖人这个这些祭司长不能说这个事情没有，那么这个是瘸腿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 在这个开会这部分人呢，是就犹太教啊，他们的宗教上面的一个公议会啊，一个议会，他们是由这个71个人，大祭司，当年的大祭司当主席，还有70个议员，来参加这样的会，他们是犹太教里头这个最高的这个权力机构。当时他们受罗马人的统治，他政治上他没有权力，他不能够来判处人死刑，可是他有宗教上的权力，如果违反律法的，他们有权执法他们，甚至严重的可以把他处死。当时主耶稣被捉拿以后，他们把主耶稣捉拿以后，他们就审问他，他的什么权呢？就宗教上的，在律法上的，这是罗马人允许给他们的权利。那么这些人呢，里面呢就不是都是一个观点的人，有的是撒都盖人，就撒都盖派。这些人呢，他们是很多人是做祭司的，很多人是有钱的人。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呢，是有钱的人，在社会上有地位有权的人，还有一部分呢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多半他们是研究律法，来说这个律法什么地方应该改进，应该怎么能够解释。所以这个里面呢，多数的人呢是撒都盖人，撒都盖人在这个议会里头，他们占多数人，而且他们是比较有钱的人。因为你当个祭司是从祖宗先祖一直传下来，所以他们比较是有地位的人。撒都盖人呢，一般呢他不相信这个超自然的事情，什么天使他不相信，鬼魂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复活。所以他有一次在问耶稣说，一个人娶了一个妇人，他被7个弟兄娶过，他成为7个弟兄的妻子，一个哥哥死了以后又做弟弟的妻子，弟弟死了以后又再做一个另外弟弟的妻子，一共嫁了7个人。那么到复活的时候，这个妻子算谁的妻子呢？他们想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们就要借这个机会来为难耶稣，挑出耶稣的把柄，但是耶稣就跟他解释了，所以他们对复活他不相信。他说如果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是可以的话，那么将来复活以后，你看这个情况就很乱了，所以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是承认是旧约圣经是权威，旧约的律法，他多半是信摩西5经。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是他们所相信的。他们反对法利赛人在这个圣经以外还加些规条，加些说法上去，他因为法利赛人看见这个律法到他们这个时候已经经过几百年或者经过很长时间了，有些好像是不太容易实行了，他们就修改了下，用一些变通的方法，比如说律法里面说的这诫命说的人要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具体怎么样，你就要抚养父母，父母的生活有困难的你得养他。那么法利赛人觉得这个太困难了，怎么办呢？他说如果有的人把他的这个钱财所答应奉献给钱给神，那么这些人呢就可以不用抚养父母，因为他已经把抚养父母的钱给了神了，给了圣殿了，到底什么时候给多少可是没有规定，这样你说我给过了我就可以不要问父母。所以这法利赛人呢他就会增加一些规条，会修改规条，但是撒都盖人呢他们说不能动，圣经里头律法怎么说的话就是怎么说，所以他们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法利赛人呢跟他们不一样，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呢，他们是祭司，所以他们有很大一个责任呢，就是教训百姓，所以教训百姓呢，本来是撒都盖人的职责，他 他们给教宗百姓解释这律法是怎么用的，应该是怎么样的，跟神什么关系。可是呢，现在使徒来教训百姓，使徒来传讲耶稣，本着耶稣啊来传讲这个这些教训百姓，这个就是好像违反了他们的规定了。应该是撒都该说，应该是我们来教训你，怎么你凭什么来教训？所以他们就觉得他越了权了，违反他们的规定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们使徒传讲耶稣的复活，可是撒都该人他不信复活，但是呢就拿不出证据来反驳。使徒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复活，那你怎么证明呢？他也没有办法说耶稣的身体，我们有耶稣的身体他死了，你看他就埋在什么地方，他就在什么坟墓里头，他没有这个证据，所以他也没有反驳。所以这几个方面看起来，他们说本着教训百姓传讲死人复活，他们觉得很烦恼，他们觉得这里面很生气，要具备来对付他们，所以就把这个使徒把约翰跟彼得呢就把他捉拿起来了。到第二天他们就来开庭审问彼得了跟约翰他们是有71个人，这个大祭司主持，那么中文翻译的话就叫公议会议会公共的议会，就他们是最高的宗教的权力机构那么这帮人呢，像亚纳大祭司亚纳、该亚法，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就看见审问耶稣的就是有这帮人，他们也开会来判处耶稣死刑他们没有在政治上的来判处这个权利，可是他们却有宗教，说耶稣亵渎神，他自称为神的儿子，他自称为基督，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交给罗马人，罗马人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般人是有这个生死大权的就到彼得、约翰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有权利的。如果他们判定通过这个彼得跟约翰违反了律法，那么他可以判处他刑，最重的刑可以把他处死。我们以后要看到在下以后的几章的话，就司祭反就是被他们用石头打死的，他们有生死超这个生死大权，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情形。那么他们就问这个审问的彼得跟约翰，他就特别是问他说，你们用什么权力，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个事？先问他你看这个里面他们问的话里头是很隐蔽的，很狡猾，他没有说，他这里面没有提到那个瘸子为什么会得到医治呢，你奉谁的名来在做这个事呢，他不提这个瘸子得到医治的事情，他也不提耶稣使徒他们在传讲耶稣复活了，他们就也不说那耶稣也没有复活，你们怎么说复活呢，他就不提这些他们所认为是对但知道这些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他就不提瘸子得到医治，也不提耶稣跟复活的事情，他就希望这样一问，你们用什么能力，你们是有什么能力，你们奉谁的名，是奉大祭司亚纳的名，还是奉别人的名来做这个事情呢？谁给你们这个能力的？他希望这样的71个人来审问2个人，这个是一个声势很大。他希望呢，这使徒一害怕，就不要说话了那么就悄悄说， 就退下来，那这样的话这事情就算得到解决了。但是不是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条啊，这个时候呢彼得被圣灵充满，彼得被圣灵充满，那么就是说这个人的痊愈是因耶稣基督的名。彼得就说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并不是跟他解释为什么这个病人能够得到医治，他说这个人得到医治是因为你们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你看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呢也说的是非常的确切，说这个人能得医治也不是用什么能力，也不是奉谁的名靠的有钱有势的人有权力的人的名，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而且是特别说到这个除他以外除了耶稣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就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他讲了这句话，这句话的话是非常确切的话。这个确切的意思并不是使徒们有什么能力，那是因为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名字里头就包括神的能力，他就能够叫这个瘸腿的人得到完全的医治。那么这个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所说的事情。所以彼得呢在这个法庭上面呢要叫他们知道有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这个瘸子得到医治的这个能力的来源，他为什么是瘸子得到医治呢？因为是拿撒勒人耶稣他说这位耶稣呢是你们所弃绝的，你们不要的，你们把他钉十字架，但是神呢却是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要他们知道第二件要他们知道的呢，他说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不要耶稣，弃绝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事情呢在旧约圣经早早已经预言了特别是在诗篇118篇里面就说到，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在诗篇里面所说的，说这个耶稣呢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借着先知预言了，他说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盖房子一个重要的石头，是个房角石，可是是匠人他本来的时候他不要他盖房子有很多石头，但是有一块石头是特别重要的房角石，有了这块以后房子才能在上面按照次序一点点盖出来，可是当时的匠人呢就不要这块石头，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把这房子盖好，但是呢这块石头呢正是神所拣选所要的，就说耶稣就是神所预先立定的救主离开了他那就没有什么拯救，所以这些你们不要的东西神呢叫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最重要最根本的石头，所以这是说你们所做的 是旧约里头神的话已经先说过的，这个耶稣是你们所弃绝的，但是却是神在救恩里头唯一一块能够叫人得救的这一块的救主，这个救主。第三个，彼得要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呢，他说你们不要的这一位，你们所弃绝的位，正是你们可以靠着他得救的救主。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们不要耶稣你们就得不到拯救。不但你们是这样，在世界上的天下人间，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什么民族，什么人类啊，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就你们就得不到拯救。所以这句话一直是我们在弟兄姊妹的传福音所用的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靠什么？是靠着讲道的人那个牧师的名字吗？不是，也不是靠着哪个有权有势的人的名字，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个名啊，我们接受他做救主，那我们就得救了。所以除了他以外，在天下人间再不找不到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啊，这个是一个福音啊，一个简单的这个解圣经就可以成为福音的一个根据。所以彼得要他们知道这三件事情啊。那下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议员，这些公议会的议员有什么反应啊？他们没有话可以说啊，他们不能，他们没办法说你讲的不对，那就怎么办呢？他看见这个彼得跟约翰的胆量，两个人竟然敢站在这个法庭上，能够这样讲出这么有理有理啊的话语，有能力的话语，他们看见他胆量，又看出了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这彼得、约翰都没有上过神学院，怎么能讲这些话呢？啊，后来就看见他们是跟随过耶稣的，可能当时大家都认识耶稣，可是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呢，不一定每个人都认识他们。现在看见他讲话的口气，他的胆量，好像就当年他们看见耶稣的讲道的时候，对他们试探耶稣来反对耶稣，耶稣说的话那种情况差不多。他说这些人是跟随过耶稣的，那么就他没有话可说，只能说那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奉耶稣的名再讲论再来教训人了啊。所以他们就没有话说，就叫他们出去。他说怎么办？这个良人怎么办？我们也不能够判他有罪，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让他以后再继续再讲耶稣再教训人。所以就跟他说他说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啊，以后你们就再不要这样了，就把他们要放了啊。那耶稣这个使徒又说了他说在十九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啊。这句话啊也是非常有力的啊，因为神给他们有这句话。彼得跟约翰也不说你们讲的不对，以后我们还要讲，他说听从神跟听从人这两个你们自己比较一下是哪个重要啊。所以彼得约翰跟他说要听从你们不听从神，你说这个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斟酌吧啊。这就是在一个原则啊，就像我们是要听从你们，如果我们听从你们，我们就不能听从神了， 我们听从你们，我们就不能够来传讲耶稣了，那我们就不能奉耶稣的名来医病、来赶鬼、来行神迹了。这个合理不合理？是神重要呢，还是你们重要？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这个是彼得跟约翰啊跟他们所说的话啊。所以这个彼得跟约翰他对这个宗教的领袖对他们刚才所说的话，以后你们不要再奉这个名再对人教训讲论了。他们对他呢有的反应呢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他说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就保罗也提到这在上有权柄的都是神所安排的。所以我们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要服在这个权柄的底下，人人都当顺服他。他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人服从这个权柄，政府的权柄就是顺服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基督徒并不是信了主以后我们就除了神以外什么人我们都不能听从，不是的。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做一个地方国家的公民，我们要顺服这个政权。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所安排的、所规定的一个原则。第二原则呢，顺服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每一件事情你都要顺从。如果彼得这里所说的原则就是，如果因为顺从人而不能够顺从神，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顺从神。现在这个法度怪人吩咐他们不可再奉着耶稣的名来讲论、来教训人，那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是说你不要听神的，你要听我们的。所以使徒说，那这样的是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你们很明显说的你们应该是听从神听从神是放在第一。那如果这个原则就是，如果因为听从人以顺从人以后而不能够来顺从神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上面的政权的规定跟这个神的话跟神的原则有冲突的时候，那把神的放在第一位。现在这些议会的人要他们不要再讲耶稣，但是神呢要我们传福音到各个地方，那么这个明显的跟神的命令呢有冲突。如果你不传福音、不讲耶稣你是顺从了政府、顺从了权柄了，但是呢你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原则说，如果碰到这个情形那你就要顺从神在一般的情况下，上面的命令跟这个信仰没有冲突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顺从的权柄。个别有的时候有这个不同的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把神放在前面。第三个原则就是，当这个顺从神而不能够顺从人的时候，这个语气呢是坚决的，不是说犹犹豫豫，要比较明确的，但是呢这态度呢却是温和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说话的时候是有理有节，并不是说很硬的或者很凶的如果我不听你们这么说 不管你怎么样，那我就跟你干到底，绝不出这些恶言，这些这种很硬的话，能够把你的原因讲清楚了，应该怎么样，要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就这个，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基督徒受到逼迫的话，他们都是用这个几个这个原则来处理这些事情。那么他们听了这些话以后呢，这个官长听的话也没有话可说，因为他没有也没有说到这个不能听你们，就是他们要听从神，要讲耶稣，所以他想不出有什么法子能够来刑罚他们，就恐吓一番，把他们放了，因为众人因为这个瘸子得到医治，有这样的神的启示，他们都归荣耀给荣耀给神，所以使徒这样说的话也是符合事实，所以这些议员呢就没有办法再来治他们的罪，就只好把他给放了。下面我们看到他们回来以后告诉这个教会这个祭司长跟法老这个长老所说的话，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祷告。你看他等到回来以后就教会有祷告这逼迫呢常常是带着同心合一祷告。在教会的历史上遇到一些逼迫呢，就是教会呢就有同心祷告，可能平时祷告不是很恳切，一碰到有难处有逼迫的时候，教会一般的都是很同心来祷告这个难处也是这样，我们个人有难处的时候也是叫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可能平时我们不太来到神面前，但是等到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很迫切，就来到神面前把难处交给神，也使我们在这个难处中间能够来经历神。从23节到31节这个地方是讲到教会的祷告他祷告什么呢祷告神是创造的神，他们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先来祷告这位神是创造的神神造天造地造海，他是至高无上，他是创造的神，他有能力，一切的能力都是属于神，所以他们先来认识这位神是创造的神，他是有能力。在难处逼迫当中，人没有能力了，因为政权他的能力比你大，可是我们有神，所以他们就说到神是创造的神，能力是属乎神在一切的难处当中神仍然是掌管一切。所以诗篇里头29篇也有句话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就是有大水的时候好像我们都没法抵挡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仍然作王，仍然他管理。所以他们祷告认识神是因为创造的神。第二个祷告的内容呢，他就认识到神是历史的神，他就引用22篇的话，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乱虚妄的事你也一直说到这个希律比拉多都来抵挡这个你所高的圣父耶稣，但是这些是你所预定的事情，就讲到 诗篇第二篇说，虽然世界上的君王都联合起来来反对神，但是呢神是掌管一切，凡是来抵挡神的，他最终都是会失败。所以诗篇呢本来是说到外邦的君王要合起来来对抗神跟基督，那现在呢这些领袖也联合起来要来抵抗这神跟基督。神说呢他们的计谋呢必定要失败，所以他们就把这事情交给神，求神给智慧。所以他们认识到这位神是历史的神，他们因为神来带领他们给他们智慧，什么能够来应付来对待这些的逼迫。下面他们祷告的时候也说认识到神是工作的神，他们祷告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方面叫你仆人大方胆量讲你的道，一方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的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是认识到神是要继续工作的啊，神也会给这信徒胆量，也会来行接着他们来行神迹奇事，能够来传讲耶稣。就讲到神是工作的神，神会给他们有智慧啊，所以他们求神继续的做工，医治病人，来行神迹，叫更多的人能够来信主。他的祷告里面，你看见他是认识到神是创造的神，能力属于他，他也认识到神是历史的神，在历史上他就是神，他也知道神会给他们智慧，他也认识到神是做工的，他过去做工，现在做工，将来还要做工。那么这个做工的神呢，他会给他们胆量，让他们能够继续来传讲耶稣。你看这个教会祷告里头，他没有祷告说求神来报应这恶人，求神来救我们脱离这些患难和逼迫，他反倒是向神求恩典，更多的认识神，求神给他们胆量来传讲福音。所以这个逼迫的结果呢，是促进了信徒的合一。那我们看见到下面啊，32节以后又讲到那些所谓的信的人呢，他们一心一意啊聚集在一起，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是我的啊，都是那房屋都放在使徒的面前，我们一块来用啊，他们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个下面说呢，他说到第34节说啊，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啊，虽然他们当时是很穷很困难，但是这些信徒都没有缺乏，因为彼此相爱，一心一意，所以就逼迫能够促进信徒合一啊，叫在难处中间大家同心来到面前啊，你就看见他们一同祷告，一同来面对这些困难。所以我们看见啊，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当时的使徒是他们怎么能够来经过这些事情，怎么来面对逼迫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教会受逼迫呢，这个倒是也不奇怪，因为你看到2000年前刚刚开始有教会，就有逼迫。主耶稣在升天以前也提醒门徒说这些事情领导你们呢不要觉得稀奇，因为这逼迫的事情是必定会有的。所以主耶稣已经预先的告诉门徒，而且 这个两千年来也证实的情况。教会成立不久以后，就有这样的逼迫，以后到再下来，还有罗马帝国对待基督徒有十次，差不多有200年之久的时间，他对这个基督徒是采取一个逼迫程度，他要基督徒来拜这个罗马的皇帝做神，有些基督徒他不肯，他宁可被绑在柱子上被烧掉，宁可被狮子吃掉，但他们不愿意不肯来屈服，因为他们只能够敬拜神，他不能来敬拜皇帝200年之久，一直是受到逼迫。所以当时的罗马的基督徒呢，他们在这个没有地方可以藏身，他们就藏在有一些人在坟墓里头聚会。什么叫做坟墓还能聚会呢？因为罗马是一个有几座山建筑在几座山上面的一个城市，这个山底下呢是一些可以挖出的岩洞，可以有洞，所以他们罗马人呢有一些呢就在地下呢就有盖一些坟墓那些地方呢是一种地质呢比较特别的，所以就有坟墓。所以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呢他们没有地方去的话，就在地下在地下坟墓在坟墓的旁边他们聚会，他们敬拜神所以他们在考古的人就看见罗马现在有一些地方坟墓地下的坟墓旁边有一些石头上面还刻着一个鹿一个鹿，因为诗篇里说我们如同鹿渴慕溪水，所以他刻了一个鹿，表示他们很想神，很需要神到以后大概经过200多年以后才让他们得到一些改变，得到改变了以后的罗马皇帝他自己信了主了他做了基督徒了，才改变这个逼迫的情形。所以这个主耶稣已经提醒过了将来你们会受到这些难处那么我们也看在这篇信息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也是很有恩典给彼得一个机会，因为彼得在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现在呢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受逼迫的时候他站起来为神说话，他那个胆量跟他前段时间的胆量完全不同的，而且证明他已经是悔改了，他能够为主做见证，他不害怕了这是给彼得一个机会。那我们在这篇这章圣经里头呢也看到了这耶稣的名呢就代表耶稣的能力，代表耶稣的权柄，所以耶稣吩咐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奉主的名祷告，不是奉人的名祷告，要奉主的名，因为在主的名里头就有能力就有权柄。那么你奉主的名祷告，父就要听。那么也看见使徒当时他们传福音传什么，他传耶稣，他不是传一些医病赶鬼这些事情，他乃是传耶稣，因为只有传耶稣才能叫人得救，才能得到神的恩典，才能出黑暗入光明。所以我们看见是在2000年以前彼得约翰他们所做的见证就看见他们经历了这么一些事情，也给我们后来的基督徒给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叫我们在难处中间，我们不一定在今天要受到很多逼迫今天我们不是很自由的，但是我们会在人生中间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难处，我们健康的难处，我们家庭的难处，我们工作上的难处我们各种的难处都有，但是呢我们可以相信 在南书当中不是叫我们离开神远了，南书乃是逼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他祷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解决不了的，我们就是把这些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交托给他，我们依靠他的名，我们相信他，我们顺服他，神就会叫我们从难处中间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走过来。可能有的时间很长，可能有的是很快，无论是快或者慢，我们相信我们的难处神都知道，神会帮助我们，神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经过这难处，我们能够更认识他。就像约伯那样的，他所经历的难处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么大的难处，但他经过这些难处以后，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过去是风闻有你，是听说过有神，但现在我亲眼见你。经过难处，这个约伯，他在难处中间他成长了，他的灵性更成熟了，他知道神了，更多的认识神了。难处对我们是不舒服的，没有一个人喜欢难处，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但是呢神总是量给我们一点点的难处，或者有大一点难处，有小一点难处，目的都是叫我们经过这些难处，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能够交托，我们能顺服，在难处中间我们要成长，要向前啊。所以感谢神啊，所以这篇这个使徒行传的所说的话，也是激励我们，我们能够效法使徒们，能够把一切的事情都来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因为你爱我们，你把你的话留给我们，叫我们看见当时教会所经过的这些逼迫跟苦难。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的名是宝贵的，耶稣的名实在是甘甜，也是芬芳，叫我们这些属于耶稣的，我们可以靠你的名得救，也靠你的名得生，也能靠你的名我们有盼望，我们等候你的再来。我们在世上还有各式各样的难处，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也是有不同的难处，我们的力量很薄弱，我们常常在难处中间有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样往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有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也把每个人我们每一家都交给主，你知道我们的难处，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也叫我们有信心来相信你，也来顺从你，请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神，奉耶稣的名祷告。